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郑孝穆，字道和，是荥阳开封人，魏朝将作大将郑浑的第十一世孙。祖父郑敬书曾任魏朝颍川、濮阳郡守，本意中正。父亲郑琼曾任范阳郡守，追赠安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孝穆年幼时谨慎厚道，以清静简约自持，不到二十岁就广泛涉猎经史。他的父亲和三位叔父都早逝，兄弟中孝穆居长，他抚养教导各位弟弟如同同胞兄弟，家庭之中和乐融洽。魏孝昌初年出仕，任太尉行参军，转任司徒主簿。正值盗贼风起，被任命为假节、龙骧将军、别将，屡立战功。永安年间升任冠军将军、持节、都督，跟随袁天穆讨伐平定行搞，升任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师咸阳王长史。等到魏孝武帝西迁，他跟随入关，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，兼任临洮王友，赐爵永宁县侯。大同五年，代理武功郡事务，升任使持节、本将军，代理齐州刺史，当州都督。到任不久，就有能干的名声。就地加授，通职散骑常侍。王丕当时任雍州刺史，钦佩他良好的政绩，派遣使者送来书信，极力称赞述说。在此之前，所辖百姓长期遭受离乱，饥荒接连不断，几乎逃散殆尽。孝穆到任时只有三千户。他用心安抚，远近民众都来归附，几年之内达到四万家。每年考核政绩都名列天下第一。太祖嘉奖他，赐书信说，得知你治理京郊，用心于治政方法，凋敝的习俗礼教得以振兴，厌恶战乱的百姓悲婴儿前来归附。从前郭吉在滨州政绩有成，贾从在冀州声誉卓著，以古比今，他们也有惭愧，于是征召任命为京兆尹。十五年，梁朝雍州刺史、岳阳王萧察称藩归附，当时商议要派遣使者，广泛选拔出行之人。太祖纵观朝廷内外，没有人能超过孝穆。十六年，便任命孝穆为假散骑常侍，持节策命拜授萧察为梁王。出使回来后，符合旨意，升任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同年，太祖统军东征，任命他为大丞相府右长史，封金乡县南十邑二百户。军队驻扎潼关，命孝穆与左长史长孙简、司马杨宽、尚书苏亮、资议刘梦良等分掌各项事务，又命孝穆接待关东归附人士，并品评他们的才能品行而加以任用。孝穆安抚接纳，选拔叙用都做得恰当得体。大将军达西武率军经营汉中，任命孝穆为凉州刺史，因疾病未到任，拜授中书令，赐姓宇文氏，不久因病免职。孝敏帝登基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子，增邑共计一千户。进宫宇文护任雍州牧，征召他为别驾，又因病坚决推辞。武成二年，征召任命为御伯中大夫，转任御政。保定三年，出任宜州刺史，转任化州刺史。五年，任命为渝州刺史，转任陕州刺史。连续任职数州，都有政绩。又因病情严重，多次请求退休，入朝任少司空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六十岁。追赠本官，加赠郑、梁、北豫三州刺史，儿子郑许继承爵位，历任纳言，任出使陈朝的使者。后来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邵州刺史。郑许的弟弟郑毅在隋文帝时有辅佐之功，开皇初年又追赠郑孝穆为大将军、徐延等六州刺史，改谥号为文。郑毅自幼聪明，博览群书，尤其精通音乐，在当时有名声。世宗下诏命他侍奉辅成功，等到高祖即位，任命为都督，逐渐升迁至御正下大夫，很受优待。东宫建立，任命郑毅为公尹下大夫，特别受太子亲近喜爱。建德二年，任出使北齐的副使。等到太子西征，多有失德之处，王轨、宇文孝伯等上报高祖，高祖大怒，太子的功臣中亲近宠幸的人都受到谴责，郑毅被牵连除名。后来按例恢复官职， 仍拜受吏部下大夫。宣帝继位，授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内史中大夫，封归昌县公，食邑千户。既因救恩，又受重用，朝政机密都能参与商定。不久升任内史上大夫，晋爵沛国公。上大夫这一官职从正义开始设立。等到宣帝病危，御正下大夫刘访与正义谋划，让隋公接受遗诏辅佐右主。隋文帝执政，拜授柱国、大丞相府长史，内史职务不变。不久升任上柱国。崔谦，字世训，是柏林安平人。祖父崔变任魏朝平远将军、武义郡守。父亲崔凯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、殷州刺史、追赠侍中、都督冀定向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崔谦自幼聪明，神采不凡，长大后深沉而有见识气量，博览经史，不拘泥于章句，志在广文博见而已。每当阅读治国安民之事，内心常喜好，未尝不抚卷叹息。孝昌年间出仕，任著作左郎，跟随太宰袁天穆讨伐邢狗，击败了他，因功授辅国将军、太中大夫、升平东将军、尚书殿中郎。贺拔胜出京镇守荆州，任命崔谦为行台左丞。贺拔胜虽居方悦之任，但至于安抚一下、治理重务都委托给崔谦。崔谦也竭尽智能来辅佐他。贺拔胜在南方州郡有声望，是崔谦的功劳。等到魏孝武帝准备防备齐申武的逼迫，便下诏命贺拔胜率军赴洛阳。军队到达广州，皇帝已经西迁。贺拔胜于是迟疑，将回原镇。崔谦对贺拔胜说，从前周氏衰微，诸侯离开职位，汉朝中途衰弱，藩镇尽节效忠，如今皇家多难，主上蒙尘，实在是忠臣枕戈待旦之时，亦是立功之日。您受命镇守一方，总领晚夜之众，如果仗义而动，首先倡导秦王，天下闻风，谁不感激？实在应当顺应义勇之志，符合远近之心，加倍赶路到关右拜见皇帝，然后与宇文行台同心协力，闪电般讨伐不臣。那么齐桓、晋文的功勋将在此日复兴，舍弃此不为，中途而退，恐怕人人都会解体，是个有心，一旦失去时机，后悔莫及。贺拔胜不采用，而人心果然大为骚动。还未回到州城，周明邓旦引导侯景军队突然到来，贺拔胜与之交战大败，于是率领部下数百骑向南投奔梁朝。崔谦也与贺拔胜同行，到了梁朝，每每请求出兵复援。梁武帝虽未出兵，但嘉许贺拔胜等人的志节气概，并允许他们回国，于是分派崔谦先回，并通好邻国。魏文帝见到崔谦很高兴，对他说，你出于万死之中投身江南，如今得以生还本朝，岂非忠贞的报应？太祖一向听说崔谦的名声，非常礼遇他，于是授征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赐爵千乘县南。等到贺拔胜到来，拜授太师，因崔谦有辅佐之功，又授太师长史。大统三年，跟随太祖擒获窦泰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，晋爵为子，升车骑大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拜授尚书右丞。崔谦明晓练达时事，及至身处中枢机要，当时舆论认为得到合适人选。四年，跟随太祖解除洛阳之围，接着经历河桥之战，加授定州大中正、瀛州刺史。十五年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又在随郡击败柳仲礼，在卫星讨平李谦哲，都有功。升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执州刺史，赐姓宇文氏。魏恭帝初年转任利州刺史。崔谦天性明悟，深通为政之术，又勤于处理政务，民众诉讼虽多，未曾有懈怠疲倦之色。吏民因此既敬重他，又爱戴他。当时有蜀人贾谎谦举兵作乱，率领其党徒围逼州城。崔谦仓促部署，才得到一千人左右，便率军拒战。恰逢凉州援兵到来，于是擒获贾谎谦，其余人众才散去。崔谦诛杀其首领，其余都赦免。十天之内便得以安定。世宗初年，晋爵做唐献公。 保定二年升安州总管，随英等十一州赠山上、明鲁山三镇诸军事，安州刺史。四年加大将军，晋爵武康郡公。天和元年授江陵总管。三年升荆州总管，荆西等十四州南阳、平阳等八防诸军事，荆州刺史。州际统摄地域辽阔，风俗兼具，一下又南接陈朝边境，东临北齐敌寇，摧迁外域强敌，内府军民教化大行，号称良牧。每年考核政绩，常为天下第一，屡次有诏书褒奖赞美他。崔谦跟随贺拔胜在荆州时，虽被清静优待，但名位未显。等到他登上这个职位，朝廷和民间都认为荣耀。四年在州去世，全境痛惜，于是共同建立祠堂，四季祭祀。儿子崔况继承爵位。崔谦天性极为孝顺，年少丧父，几乎哀伤过度而亡。与弟弟崔说特别有爱，虽然年纪都已高，名位各自重要，所有资产都没有私心。他居家严肃，行动遵循礼法。崔况与崔说的儿子崔洪度等都尊奉他的遗训。崔况年少温文尔雅，仁爱而广施爱心。出仕任中外府记事。大相末年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西州刺史。崔说本名是曰，年少时刚直，有节操气概，体力过人，尤其精于骑马射箭。出仕任领军府录事，转任资议参军。等到贺拔胜出京任荆州刺史，任命崔说为假节，冠军将军、防城都督。又随贺拔胜投奔梁朝，再从梁朝回国。授位将军、都督，封安昌县子，食邑三百户。跟随太祖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。晋爵为侯，增邑八百户，任命为京兆郡守。多次升任帅都督、辅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官尚书、定州大中正，改封安固县侯，增邑三百户，赐姓宇文氏，并赐名说。晋爵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加侍中，晋爵万年县公，增邑共计2400户，任命为陇州刺史，升总管梁干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崔说施政刚强，百姓畏惧。齐王宇文宪东征，任命崔说为行军长史。军队返回，任命为史持节、崇德安邑等十三防雄和中中等三州诸军事。崇德防主，加授大将军，改封安平县公。建德四年去世，时年64岁。追赠夫延丹随长五州刺史，谥号壮。儿子崔洪度勇猛刚毅，有父亲之风。大相末年任上柱国、武乡郡公。崔游，字宣游，是柏林安平人，汉朝尚书崔实的第十二世孙。祖父崔挺任魏朝光州刺史、太昌县子，追赠辅国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号景。父亲崔孝芬任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兼吏部尚书，被齐神武杀害。崔游少年好学，风度娴雅，性格刚正，有军国谋略。出仕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兼任大行台郎中。不久被吏部尚书李神俊推荐，拜授通直散骑侍郎，代理尚书驾部郎中。普泰初年任命为征虏将军、司徒从事中郎。遭遇家难后，便从小路进入关中。等到夜间魏孝武帝哀伤感动左右，皇帝为之动容。退下后，皇帝目送他说，忠孝之道集中在这一门。随即以本官奏管门下事。大统初年兼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封平原县伯，食邑八百户。二年正式授黄门侍郎，加中军将军。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击败沙苑。崔游常以本官随军掌管文书。五年任命为司徒左长史，加骠骑将军。当时太庙刚建成，四时祭祀仍设置排忧脚底之戏，那些郊庙祭官多有兼职代理。崔游多次上书进谏，奏书呈上后都被采纳，升任京兆尹。当时婚姻礼仪废弃，嫁娶之时多举行音乐，有皆是富户，衣服奢侈过度，甚至有织成纹绣的。崔游又请求禁止，事情也得以施行，与卢辩等创修六官。十二年 任命为大都督、骠骑将军、西州刺史，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14年，侯景占据河南前来归附，朝廷派行台王思政前往接应。太祖给王思政写信说，崔轩由智谋策略明晰充足，有应变才能，如果有疑问，应该和他商量是否可行。王思政起初在襄城驻军，后来想在颍川设置行台治所，派使者魏仲携带奏章上报，并给崔攸写信谈论将要移防的意图。崔攸回信说，用兵之道务必先声后实，所以能百战百胜，以弱胜强。但襄城控带京城洛阳，确实是当今的要地，如果有动静容易接应。颍川既与敌境相邻，又没有山川之险，如果贼兵大举进攻，直接就到城下。我凭愚见权衡利弊，不如驻军襄城，作为行台治所，在颍川设置州，派郭贤镇守，这样内外兼顾，人心容易安定，即使有意外也不会成为祸患。魏仲见到太祖，详细禀报了这些情况，太祖立即派魏仲返回，命令按照崔攸的策略办。王思政再次上奏，请求与朝廷立约，敌人如果用水攻，请求以一周为期限，如果用陆攻，请求以3年为期限，期限内出事不烦劳朝廷救援，超过这个期限由朝廷裁决。太祖因为王思政亲自负责此事，又坚决请求，于是同意了。等到颍川失陷后，太祖非常后悔。16年，崔攸因病离职，正值大军东征，太祖赐给他马和车，命他随军参与谋划。17年，升任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本州大中正，赐姓宇文氏。魏恭帝元年，太祖想要开通梁汉旧路，于是命崔攸监督仪同刘道通、陆腾等5人率领兵众开通车路，凿山填谷500多里，到达凉州。随即任命崔攸为都督梁、利等12州白马，躺成二房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等到太祖去世，使利、沙、新等州拥兵造反，信、和、开、楚4州也反叛，只有凉州境内百姓没有二心。利州刺史崔谦请求援助，崔攸派兵6000前往。信州粮食耗尽，崔攸又送米4000斛，两个镇得以保全，是崔攸的功劳。晋爵为固安县公，食邑2000斛。崔攸深受晋公宇文护器重，宇文护收养崔攸的第3女为自己的女儿，封为富平公主。世宗即位，征召崔攸任命为御正中大夫。当时依照周礼称天王，又不建立年号，崔攸认为时代有浅薄与醇厚，运数有治世与乱世，所以帝王因此沿袭或变革，圣哲因时制宜。现在天子称王，不足以威临天下，请求遵循秦汉制度称皇帝，建立年号。朝廷商议，听从了他的建议。52年，任命为司会中大夫，御正职务不变。世宗驾崩，遗诏立高祖。晋公宇文护对崔攸说，鲁国公秉性宽厚仁慈，太祖诸子中年龄又居长，现在尊奉遗旨，拥戴他为主，您认为如何？崔攸回答说，殷道尊尊，周道亲亲，现在朝廷既然尊奉周礼，不容轻易违背这个原则。宇文护说，天下事大，只是恐怕毕公年幼。崔攸说，昔日周公辅佐成王以朝见诸侯，何况民公清闲无人可比，如果行周公之事，才不负故托。事情虽然没有实行，当时称赞他守正。保定元年，再次授予总管梁、利、开等14州白马，躺成二房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不久又任司会。天和2年，陈江画角前来归附，晋公宇文护商议想要南伐，公卿没有人敢直言。只有崔攸进言说，前年东征死伤过半，近来虽然加以抚慰，但创伤未恢复，最近常心为灾，是上天垂示见戒，实在应该修德以消除天变，怎么能穷兵黩武而加重罪责呢？现在陈氏保境安民，共敦临好，不容违背盟约的重要性，接纳其叛臣，心无名之师贪图其土地。详观前代史册，没有听说过这种事。宇文护不听从，后来水军果然战败，而皮匠袁定等就陷没于江南。建德4年，出任同州司会。6年， 征召入朝，任命为小司徒、加开府仪同大将军。隋文帝登基，因崔攸是前代旧臣，授大将军，晋爵及郡公，增加十邑合并前共3000户。开皇四年去世，谥号明。子崔仲方，字不齐，早年之名，机敏聪悟，文学优秀。大相末年，任仪同大将军，司御下大夫。裴瑕字松和，河东解人。祖父裴思齐，举秀才，授议郎。父亲裴兴，博览经史，任魏昌乐王府司马、西河郡守，追赠晋州刺史。裴瑕自幼聪慧，异于平常儿童。13岁时，遭遇父亲丧事，哀伤悔疾，如同成人。周礼征辟为主簿，举秀才。魏正光年间，脱去平民衣服，出任奉朝请，逐渐升迁为员外散骑侍郎、益阳郡守。元昊进入洛阳，裴瑕抓住他的使者，焚烧他的赦书。魏孝庄帝嘉奖他，授轻车将军、东郡太守兼防城别将。等到魏孝武帝与齐申武帝有矛盾，征调河南兵防备，裴瑕率领所部赶赴洛阳，授建威将军、左中郎将。不久，孝武帝西迁，裴瑕将要出发，而妻子儿女还在东郡。荥阳政委对裴瑕说：“天下正乱，不知乌鸦栖息何处，何不向东到妻子那里，慢慢选择栖身之所？”裴瑕说：“忠义之道，岂能忽视？我已经享受别人的俸禄，难道能用妻子儿女来改变志向吗？”于是随从入关，赐爵清河县伯，任命为丞相府侍曹参军。大统三年，率领乡兵随从在沙苑作战，先锋冲锋陷阵。裴瑕原名协，至此太祖嘉奖他的勇敢果断，于是说仁者必有勇，因此命令改名。因公晋爵为侯，食邑800户，授行台郎中。王思政镇守玉璧，任命裴瑕为长史。不久被齐申武帝攻打，申武帝写信招降王思政，王思政让裴瑕起草回信，言辞非常壮烈。太祖称赞他说：“即使是鲁连也不能超过。”授河北郡守。裴瑕亲自践行节俭朴素，爱民如子，所吃的只有豆麦盐菜而已，官吏百姓没有不怀念他的。这个郡的旧制有余列夫30人供应郡守。裴瑕说：“为了口腹之欲一使人，我不做这种事。”于是全部罢免，又有丁壮30人供郡守一使。裴瑕也不纳入私用，一并收取用金，为官府买马。岁月积累，马匹就成群。离任之日，一无所取。百姓歌颂说：“肥先不吃，丁庸不娶，裴公真会，为是规矩。”裴瑕曾经与各位郡守一起拜谒太祖，太祖命裴瑕单独站立，对各位郡守说：“裴瑕亲慎奉公，是天下最优秀的，现在众人中有像裴瑕这样的，可以和他一起站立。”众人都沉默，没有人敢应答。太祖于是厚赏裴瑕，朝野叹服，号称独立军。裴瑕又撰写了九世伯祖真侯裴虔的传记，认为裴氏清廉公正，从此开始想要让后生奉行遵守，宗室中知名的人都送给他们一份。堂弟裴伯凤、裴世彦当时都任丞相辅佐，笑着说：“人生仕境需要身名并誉，如此清苦究竟想做什么？”裴瑕说：“清廉是任职之本，节俭是持身之基，何况我大宗世代传承美德，所以能够在世被朝廷称誉。去世流芳于典籍，现在我性已繁庸，滥蒙疏欲，固然穷困，并非慕名，志在自修，害怕辱没先祖，反而被嗤笑，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。”裴伯凤等惭愧而退。九年，入朝任大行台郎中。过了几年，出任颍州刺史，加仪同三司，不久转任拓州刺史，征召为雍州别驾。孝明帝登基，任命为司义下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，增加十邑合并前共1600户，升任民部中大夫。当时有监吏，主管仓储，多年隐没达到千万。等裴瑕到任，励精图治揭发，几十天之内奸盗几乎绝迹。转任工部中大夫，有大司空掌管钱物的典礼贵在府中悲伤哭泣。有人问其原因，回答说：“ 所掌管的官务多有费用，裴公亲眼有名，害怕遭到罪责，所以哭泣。裴霞听说后允许他自首。李贵说隐瞒费用500万钱。裴霞肃清奸邪隐秘，都像这样。当初裴霞曾患病沉重，大司空许国公宇文贵、小司空北海公申辉一起来探望裴霞。裴霞所居住的房屋不能遮蔽风霜，宇文贵等回去后告知皇帝。皇帝怜悯他贫苦，于是为他建造宅地，并赐良田实顷，奴隶、耕牛、粮粟无不备足，士绅都以此为荣。武成元年在职去世，追赠太子少师、蒲州刺史，谥号真。河北郡前公曹张回及利民等感念裴霞的遗爱，于是作颂记录他的清德。子裴祥性格忠诚谨慎，有治理繁难事务的才能。年轻时担任成都县令，清廉不如裴霞，但决断超过他。后来任长安县令，被权贵所畏惧，升任司仓下大夫。裴霞去世时，他因哀痛过度而死。裴祥的弟弟裴素真正亮只有才艺，天和年间举秀才，授给侍中侍，逐渐升迁为御政大夫，赐爵湖源县子。薛端字仁直，河东汾阴人，本名沙陀，是为雍州刺史、汾阴侯薛辩的60孙，世代为河东著名姓氏。高祖薛景任泰州刺史、内都做大官、福临公，曾祖薛弘龙任河东太守。因薛弘龙的哥哥薛弘作娶魏文成帝女儿西河公主，有赐田在冯邑，薛弘龙的儿子薛灵居迁居那里，于是在冯邑的下阳安家。薛灵居举秀才，授中书博士，兼主客郎中，追赠河东太守。父亲薛英吉任通直散骑常侍。薛端年少时有志向节操，遭遇父亲丧事，居丧合乎礼节，与弟弟薛玉历经笃学，不教人事。17岁时，司空高干征辟为参军，赐爵汾阴县南。薛端因天下扰乱，于是弃官回乡。魏孝武帝西迁，太祖令大都督薛崇礼据守龙门，带薛端同行。薛崇礼不久失守，于是投降东魏。东魏派行台薛寻义都督，以甘贵率众数千西渡，占据杨氏壁。薛端与宗亲及家童等先前在壁中，薛寻义于是命骑兵逼迫薛端等东渡。正要渡河，恰逢天黑，薛端秘密与宗室及家童等反叛他们。薛寻义派骑兵追赶，薛端且战且跑，于是进入石城栅，得以逃脱。栅中原有百家，薛端与他们合力固守。以甘贵等多次来劝降，知道薛端没有投降之意，于是撤军回河东。东魏又派其将领贺兰义、南汾州刺史薛衍达据守杨氏壁。薛端率领其部署，并召集小玉村民等，多设奇谋以面对他们。贺兰义等怀疑有大军，便立即向东逃走，征船淹死数千人。薛端收缴他们的器械，又返回杨氏壁。太祖派南汾州刺史苏景树镇守，下诏书慰劳问候，征召薛端赴朝廷，任命为大丞相府护曹参军。随从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劳，加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晋爵为伯，转任丞相东阁祭酒，加本州大中正，升兵部郎中，改封文成县伯，加使持节，平东将军、吏部郎中。薛端性格刚强正直，每次奏请不避权贵，太祖嘉奖他，所以赐名端，想要使名实相符。自从掌管选官，先选用贤能，即使是贵族子弟才能低劣品行浅薄的，未曾提拔。常启奏太祖说，设官分职本来是为了治理实务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，不如空缺职位。太祖非常认可。大统16年，大军东讨，柱国李弼为别道元帅，精心选拔首席僚属，多日未定。太祖对李弼说，为你想一个长史，没有人超过薛端。李弼回答说，真是奇才，于是派他去，加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转任尚书左丞，仍掌管选官事务，升授吏部尚书，赐姓宇文氏。薛端长期担任选官，很有鉴别人伦的眼光，他所提拔任用都适合奇才。六官建制，授军司马，加侍中， 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侯。孝敏帝登基，授工部中大夫，转任民部中大夫，晋爵为公，增加十亿合并钱共1800户。晋公宇文护将要废黜皇帝，召集群官商议，薛端颇有不同意见。宇文护不高兴，外放为蔡州刺史。施政宽厚仁惠，百姓官吏爱戴他。不久转任冀州刺史。冀州地皆粮陈，需要镇抚，总管使宁派司马梁荣催令他赴任。蔡州父老向梁荣申诉，请求留任薛端的有1000多人。到冀州后不久去世，时年43岁。遗言告诫薄葬，抚州赠送的财物不要接受。追赠本官，加大将军，追封文成郡公。子昼，字少玄。幼年聪慧敏捷，博览群书，十分通达政事。从帅都督起家，多次升迁至上仪同，历任司金中大夫、徐州总管府长史、河州刺史。大象年间，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薛端的弟弟薛玉，字仁友。年少时以孝顺友爱在州里闻名。起初是太学生，当时学校里大多是权贵子弟，好学的很少，只有薛玉专心研读，不知疲倦。20岁时被征召为丞相参军事，当时京兆人为兄志在安逸闲散，不参与世事。薛玉仰慕他的恬静，多次带着酒菜去拜访他，终日谈宴。为兄就把侄孙女嫁给他。薛玉曾对亲友说，大丈夫生在盛名之时，却没有显赫的文才武略被世人知晓，即使忙碌奔波，也只是徒劳辛苦罢了。至于为居士，退隐不居山林，入世不入世朝，怡然自得的坚守道义，荣辱都影响不到他，多么快乐啊。不久患病去世，时年41岁。写文章哀悼他的文人有好几位。太祖悲伤惋惜，追赠他为洛州刺史。薛善，字仲良，是河东汾阴人。祖父薛胡是北魏的河东郡守，父亲薛和是南青州刺史。薛善年少时担任司空府参军事，升任躺城郡守，转任盐池都江。魏孝武帝西迁后，东魏改河东为泰州，任命薛善为别驾。薛善家一向富裕，有童仆数百人。兄长薛元信仗义气而豪奢，每餐食物摆满一丈见方，座中客人常常满座，弦歌不停。而薛善却自己供给简朴，喜爱娴静。大统三年，七神武帝在沙苑战败，留下薛善的同族兄长薛崇礼守卫河东。太祖派遣李泌围攻他，薛崇礼坚守未能攻下。薛善秘密地对薛崇礼说，高氏起兵犯顺，致使主上流离失所，我与兄长愧为氏族后代，承受国家荣宠，如今大军已到，而兄长还想为高氏效力，如果城破之日被将首级送到长安，说是逆贼某甲的头颅，死后有灵，岂不遗恨无穷？不如早日归城，虽然不足以显示其节，但或许能保全性命。但薛崇礼仍然犹豫不决。适逢薛善的堂弟薛父的妹夫高子信担任防城都督，守卫城南面，他派薛父来见薛善说，想要接应西军，但恐怕力量不够。薛善就命令弟弟薛稷率领门生数十人，与高子信、薛父等斩官引礼避军入城。当时参与谋划的人都赏赐5等爵位，薛善认为卑逆归顺是臣子的常情，岂能全家大小都受封邑，于是与弟弟薛慎一起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太祖赞赏他，任命薛善为汾阴令。薛善干练精明，一郡都称赞他是最好的。太守王丕很赞赏他，让他监管6县事务。不久征召为行台郎中。当时想广泛设置屯田来供军费，于是任命薛善为司农少卿，兼领同州下阳县20屯监。又在下阳诸山设置冶铁，又任命薛善为冶监，每月役使8000人，营造兵器。薛善亲自督促，同时加以慰抚，甲兵精良锋利，而义夫们都忘记了自己的劳苦。加授通直散骑常侍，升任大丞相府从事中郎。追论屯田功劳，赐爵龙门县子，升任黄门侍郎，加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出任河东郡守，晋升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6官建立后，任命为工部中大夫，晋爵博平县公。 不久任命为御正中大夫，转任民部中大夫。当时进宫宇文护执政，仪同其轨对薛善说，兵马万机必须归于天子，为什么还在权门手中？薛善将这话报告了宇文护，宇文护就杀了其轨，认为薛善忠于自己，提拔他为中外府司马，升任司会中大夫，总领六府事务，加授金兆尹，仍治理司会，出任龙州刺史，兼至益州总管府长史，征召入朝任少傅。在任上去世，时年67岁。追赠仆于勋三州刺史。高祖因为薛善告发其轨之事，谥号为妙公。儿子薛侯继承爵位，官至高阳太守。薛善的弟弟薛慎，薛慎字佛护，好学，能写文章，擅长草书。年少时与同郡的裴叔义、裴邹之、柳球、范阳人卢柔、陇西人李灿都互相友好。从丞相府末曹参军起家，太祖在邢台省设置学校，选取成郎及辅佐中有德性、明敏的人充作学生，让他们早晨处理公务，晚上听讲学习，先学六经，后学子史。又在学生中选拔德性醇厚优异的人，侍奉太祖读书。薛慎与李灿以及陇西的李伯良、辛韶、武功的苏恒、乔郡的夏侯玉、安定的梁况、梁礼、河南的长孙章、河东的裴矩、薛同、荥阳的郑朝等12人都应选。又任命薛慎为学师，以了解学生的课业。太祖一向喜好谈论，又挑选了身识玄宗的名僧100人在府地内讲说。又命薛慎等12人兼学佛义，使内外都通晓。从此四方竞相学习大成之学。几年后又任命薛慎为宜都公侍读，转任丞相府记事。魏国建立东宫，任命为太子舍人，升任庶子，仍兼领舍人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中书舍人，转任礼部郎中。六官建立后，任命为善部下大夫。薛慎的哥哥薛善又担任工部，都处在清要显达的职位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孝明帝登基，任命为御正下大夫，晋升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封淮南县子，食邑800户。历任师事，御博中大夫。保定初年，出任湖州刺史。州界内杂居蛮族，常以劫掠为事。薛慎就召集个豪帅，详细宣布朝廷旨意，并令首领每月朝见一次，如有事需报告，不限时节。薛慎每次接见，一定殷勤劝诫，并赐给酒食。一年之间，蛮族都顺从教化。各蛮族互相说，今天才知道刺史真是百姓的父母，没有不欣喜的。从此背着孩子来归附的有1000多户。蛮族风俗，婚娶之后，父母虽然还在，就与父母分开居住。薛慎对首令说，牧首令长是教化百姓的，哪有儿子娶妻后便与父母分离的，不仅是民俗的过失，也是牧首的罪过。薛慎就亲自诱导，是以孝慈，并派遣首令各自小御所部。有数户蛮族别居多年，于是回来侍养父母，出行得到果品膳食，回家奉给父母。薛慎被他们从善之素感动，详细把情况上报，有诏令免除他们的赋役。于是教化大行，如同中原风俗。不久入朝任藩部中大夫，因病离职，在家中去世，有文集颇为世人所传颂。薛善以河东响应李弼时，晋真、晋祥也率领属县归附。晋真，字国宝，河东蒲坂人，是汉代扬州刺史晋韶的十世孙，父亲晋伯乐任州主簿、安邑令。晋真容貌伟岸，有气节侠义，学业和骑射都为当时人称道。晋祥是晋真的从祖兄，也慷慨有大志，只以结交英雄豪杰为事。晋真与他深相友爱，常常一同游处。等到齐神武帝进兵杀苑，晋真对晋祥说，高欢追逐天子，使天子流亡官囿，有识之士谁不想把刀刺进他的腹中，只是力量不足以制服他罢了。如今他又起兵进犯，将要逞凶逆，这实在是治世效命的时候，应当与兄长图谋他。晋祥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，说，计策将怎么定？晋真说，宇文丞相宽仁大度，有霸王之谋略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 已经多年了。看他的政令刑法完备，将士效命，高欢虽然人多，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何况逆顺之理不同，将不战而自溃。我们如果召集义勇，断其归路，歼灭凶徒，使一辆战车也不返回，不仅雪朝廷之耻，也是壮士封侯的功业。敬翔深以为然，于是与同郡豪强张小白、樊昭贤、王玄略等起兵，数日之内部众达10000多人，将要袭击高欢的后军，军队尚未进发，而齐神武帝已经战败。敬祯与敬翔拦击，多有俘获。等到李弼军到达河东，敬祯与张小白等率领一市、南碱、北碱、安邑、温泉、余乡等6县民户10余万归附。太祖嘉奖他们，当即任命敬祯为平阳太守，兼领永宁防主，敬翔为龙骧将军、行台郎中，兼领相里防主，并赐给鼓吹以表示特别恩宠。太祖还握着敬祯的手说，国家拥有河东之地是你们兄弟的功劳，现在将此地交付给你，我没有东顾之忧了。过了很久，升任绛州刺史，因病免职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元约品性真正，有学识，官至布县中大夫。张小白等人与敬祯归附朝廷后，太祖嘉奖他们的立功，都加以任用，后来都做到郡守、刺史。使臣说，郑孝穆安抚离散的百姓，兵器一带多有背着孩子前来归附的人。崔谦镇守边境，江汉地区流传着歌颂他清廉的民谣。崔说居家治理，以严肃著称，在职为官，以猛毅施政。崔游在朝廷辅佐国事，多次陈述良谋，出京安抚百姓，威恩并举。裴侠忠诚勤勉，奉侍君主，廉洁简约修身，官吏不能欺骗他，百姓怀念他的恩惠。薛端历任显要职位，以刚强正直闻名。薛善担任繁杂艰巨的职务，以弘毅流誉。他们都是当时的良将。然而薛善陷害齐轨，谄媚宇文护，以求得权宠，改谥号为庙，这不是很恰当吗？